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真是要敬拜你这位舍身的羔羊，我们的心要敬拜你，时时敬拜你，愿意你自己那十字架上的活活的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所信的是谁，更愿意知道你为我们舍了一切，也帮助我们愿意甘心为你的缘故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让我们不但是受到你自己圣灵的提醒，也愿意顺从圣灵的声音，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一直到见你面的人。求主你祝福我们这一天在你面前的聚集，让我们的聚集蒙你的悦纳，也愿意你圣灵教导我们进入你自己一切的真理。谢谢主你为我们所安排这么好的聚会，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一到五章，四章十三到五章十一。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背题和再来，背题和再来。翻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的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啊，我们慢慢的来读这一段圣经。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有的时候是神借着他的灵感动人，把他要讲的话，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有的时候是神把一种思想放在这个人的心里，让人受了感动以后，用自己的思路逻辑把它写出来，把用他自己的那个文字，他那种文字的题材把它写出来。也有的呢是 圣经神直接的启示，神讲一句，那个人写一句，好像但以理书了，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啊，就是神直接讲的，他就直接吩咐。总归呢，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的权威在哪里呢？第一，圣经是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圣经从来没有借过别人的东西，原装的，从来没有参考任何的资料。就是第二，圣经讲的全部都是自己看见、自己听到、自己晓得、亲手做过、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耳听到的才写下来。所以约翰讲，我们亲耳看见、亲手摸过、亲眼亲自知道的，在约翰一书讲我们亲自知道的。所以这是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呢，圣经呢有一大部分，有一大部分是讲到以后的事情，就是圣经在宣告的时候，那些事情还没有成就，有的过了几十年，有的过了几个世纪，有的过了几千年才成就的。这样的话，而且非常的准确。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的情况，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耶稣基督降生时候我要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在旧约里面几百创世纪里面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在耶稣降世前几百年也有了，一直到耶稣降世的时候，每一点每一滴都应验。还有一件事还要应验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了不起，全世界的信仰啊，有哪一个信仰的创办人讲到他从哪里来，他从哪里去的？有哪一个讲过的？我不晓得从前你是信奉什么的。如果你从前是信奉别的信仰的，有哪一个信仰的创办人呢，讲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来的，也知道他去了哪里，还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我要再来。”这个话很少人敢讲。讲过这个话的人呢，只有一个人，一个将军讲过这一句话，是谁？你们记得吧？麦克阿帅。麦克阿帅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打了菲律宾，把他赶走了。他说潜水艇逃跑了。他走以前呢，他就很愤怒，他也立下他一个决心 ：“I shall return， 我一定会回来。”过了大概两年多，快三年的时候，果然呢，在这个菲律宾的海滩登陆。然后呢，那个新闻记者都排好了，那大的镜头对准他了。然后他拿很神奇啊，那个麦克阿帅真的是很威武啊。戴穿上他那个五星上将那个军服啊，戴个帽子，拿个烟斗去走上岸了。哇，那个只有麦克阿瑟讲过这句话：“我要再来。”请问呢、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呢、啊，谁讲过这一句话了？蒋介石讲过了。蒋介石想要回大陆，打不回去啊！啊，我们在台湾天天要反攻大陆，哀笑雷顿吞不了啊，吞不了啊。那个毛主席讲过没有啊？我还要再来。周总理讲过没有啊？没有啊。我告诉你，我们人在地上很可怜的、啊、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不知道从哪来，我们更不知道去哪里，还更没有人讲我要再来。但是耶稣基督讲我要再来。耶稣基督不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宣告耶稣基督要再来，你知道吗？旧约圣经也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到世上，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世上。而且圣经在旧约就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降在什么地方啊，弟兄姐妹，我要考试了啊！你们信主七年八年了，我要考你们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降是哪里？是不是在日内瓦湖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让耶稣第二次来在日内瓦湖，在这个比伯海，我告诉你，你的信仰错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圣经绝对不含糊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降临的地点是哪里？橄榄山。对，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就讲了，旧约啊，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的时候就已经讲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地点是橄榄山。那么新约里面呢，也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哪里有讲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在橄榄山 在500多个弟兄的面前吩咐他们，你们要去啊，要去往普天下去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吩咐他们以后，然后耶稣就升天了。升天的时候，这500多个人就看着耶稣升天，然后呢，两个天使就站在我旁边。哎呀，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望天呢？你们看这位耶稣怎样升天去，还要怎样，还要怎样再来。所以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游历的话，你到橄榄山那边还有一个纪念教堂，就是耶稣升天的教堂。犹太人呢、啊、不信耶稣啊，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但是犹太人呢、啊、发耶稣财啊，用耶稣来赚钱的。他们在那个纪念教堂那边就放了一个水泥的砖块，很大，上面有个脚的脚印，就讲这个砖头啊，就是耶稣踩的这个砖头，耶稣升天的。换句话讲，耶稣再来说，下次一个脚还要踩的这个砖头，啊，这当然了，耶稣降临的地点的确是橄榄山，的确是，但是是不是那个脚印那里啊？这就不能考证。但是至少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绝对不含糊的。你讲这样的宣告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了。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那种权威，那种分量，那种带来的震撼，没有人可以讲的。你看圣经的第一句话，你再不喜欢读圣经，你打开圣经的第一句话，你仔细读以后，这句话叫你心服口服。这句话怎么讲？起初神怎么样创造天地，你服不服啊？起初什么意思？时间的开始，你知道吧？人类的开始，时间的开始，这个时间是神发明的。时间的开始，起初神，讲到神是世界宇宙的主宰，创造天地，神的作为，讲到这个浩瀚的宇宙只是神作为的一点点，这个太有权威了，这句话大有权威。还有一句话，今天呢，你等下到一楼去，一楼注册的地方啊，上面有个紫颜色的牌子，上面写了一行德文的圣经金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注册的地方上面有个金句，那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是乱猜的，可能我猜错了，但是我想我猜大概99%是对的。那句话怎么讲的？耶稣说，你注意听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谁敢讲这句话？谁敢讲这句话？志廷敢不敢讲啊？我敢不敢讲？不敢讲啊。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担子我们都担不了啊，我们还担谁的担子啊？耶稣怎么讲？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话太伟大了。你看我们哪一个人敢讲这种话？有哪一个人有这个权柄，有这种分量，这个话我们多可怜呢、啊？你看我们多可怜、啊、一生儿女在，你没听过这个话？我一生儿女在，办事怎么样？哎，弟兄们怎么不敢讲呢？那么太太不在，大声讲，一生儿女在，办事老婆奴啊，做老婆的奴隶啊、我这个老婆我的个个都担不了了，我还担别人的重担，谁敢讲这个话？同样的，你太太也可以讲，我一生儿女在，办事老公奴隶啊，我就是老公奴隶，做了办事老公奴隶，我自己的担子我担不了，还担别人的担子。耶稣有这么样分量的话，你讲这个圣经呢，不是神讲的话，是谁的话？耶稣基督讲他要再来，就必定要再来。那么耶稣基督再来呢，对我们讲的确是个很大的福音，对我们讲是个很大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人呢是很避讳啊，要谈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所以呢圣经呢不是避讳讲死亡这件事，圣经上实在是有这个概念。我们人呢，死亡呢只是一个转换，就是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魂呢暂时离开了，我们只是睡在地上，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就到了神那里去了。所以睡这个字，圣经里面讲这个死亡呢，都用睡觉这个睡来讲，只有这个字啊 基督徒可以用，别的人不敢用的。你看那些伟人呢，一到死的时候啊，这你到医院去看，医院有一个房间呢，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就是这个人快要断气最终了的时候，就把那个病人放在那个房间去等了。到那个房间去等的时候，很凄凉啊。那个儿女啊亲人呢、啊、就围坐那个地方，大家都很悲伤啊，很惋惜。那天呢、啊、很怪，灯开得很大，整个房子亮通亮通亮的，没有人敢关灯。我们常常讲人死如灯灭，对不对？你好像关灯一样的，我告诉你，等到真的要关灯的时候，没有人敢关了啊，灯开得亮亮的，没有人敢关了。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死，我们只是睡了。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都记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小女孩病死了，那个她的爸爸是管犹太人会堂的，他就去请耶稣啊来救他的女儿，快要断气了，他就请耶稣啊，你一定要来我家里帮助我，你救救我的女儿。这个爸爸心里好痛啊，就找耶稣，耶稣非常的怜悯这个爸爸，耶稣马上就跟着他去。那么在这个去的过程里面呢，耶稣就故意给他一个机会，教导这个，就是让这个父亲能够体验到耶稣是神，体验到耶稣有这个大能呢。结果呢，耶稣呢就到了那个女孩的房间去了。结果啊，那些殡仪馆的人都来了，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吹吹打打，在那边吵得要命。后来啊，耶稣就叫他们，你们统统出去，不用吵。这个女孩啊不是死了，是睡了。结果那些人本来在吹吹打打在哭了，一听耶稣讲这个女孩是睡了，那些人呢哈哈哈哈笑起来了。你看耶稣连个死的活的都分不清楚，人死了大概讲他是睡了。结果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以后啊，耶稣就抓住这个小女孩的手，吩咐她说，小姑娘，我叫你起来。那个小女孩怎么样？马上就坐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耶稣自己亲自在圣经里面讲到，死亡就是睡觉的意思。然后呢，后来写圣经的人都用这个字。所以在马太福音27章，当耶稣基督断气的那一刻，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成为两半，磐石崩裂，坟墓都裂开了，结果有很多已经睡了的圣徒啊从坟墓里面起来。结果这些人等到耶稣复活，这些人复活以后，这些人就进到城里面去耶稣做见证，讲到耶稣钉十字架断气那一刻，他们这些人睡了的人复活了。等到耶稣自己复活以后，这些人就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做见证，证明耶稣基督的确钉十字架，的确埋葬复活了。所以到后来呢，所有的信徒都讲死亡对我们信徒来讲就是睡。保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史提凡。史提凡寻道的时候，他看见史提凡这样的安详，这样的带着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基督徒看这个死亡啊，不是不吉利，也不是不要提到死亡这个事，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胜过了死亡。我们只是转换，我们一睡觉的时候，我们从地上的生活转换到哪里去生活？转到乐园里面去生活。所以有一个强盗，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其中一个强盗悔改了，他就跟耶稣讲，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讲过七句话，死亡的时候这是其中的一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基督徒有福气啊！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我们去哪里？我们马上就去乐园，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到神那去。然后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我们身体留在地上，但是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要变化。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必死的身体变成一个不死的身体，这个卑贱的身体、软弱的身体变成一个刚强荣耀的身体， 跟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受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不受。所以门徒把房门都关起来了，耶稣基督可以站在他们中间向他们显现。所以将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基督徒对于死亡来说，我们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对死亡不再觉得恐惧，不再觉得那个威胁。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的人呢，死亡来讲的确是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死呢表示一种释放，我们不再受试探，不再受罪恶的搅扰，也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这种攻击，这种引诱。死呢也是代表我们得安慰，我们这一生忠心跟从主，现在我们可以得到主，得到永恒的赏赐。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都是避免讲这些事情的，而且怎么样都用很消极的方法避免谈到死亡，有的时候呢用很积极的方法来麻醉自己，来美化，来解释，来解脱这个死亡的痛苦。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呢为什么这么喜欢娱乐你有没有算过我们中间做研究的人呢，工作很忙碌的人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你们工作不忙碌的人呢，那看电视的时间多了。我不晓得我们中间的人呢有没有人很喜欢看这个韩国的连续剧的，有没有？有没有人看韩国连续剧的因为韩国连续剧在台湾呢很流行。为什么很流行呢？因为那个韩国连续剧没什么好看，他讲的主题什么都是婚外情呢，第三者了就是因为这个第三者呢夫妻不和睦了，结果在台湾那边有这样的一个风气，那些太太们呢一下班呢就把别的太太通通找来，大家都看电视剧，看着还分小组讨论，看着都着迷了就是大家还评论这个小老婆真不好，这个小老婆该打，这个小老婆该赶出去，整天看。结果他那个老公又失业了，又没有工作了，太太每天在家里就看那个电视剧，看到烦死了。结果怎么样？假戏真做，就为了看电视，夫妻吵架了。你整天看电视，什么都不做，那个丈夫就生气了，就拿个榔头把那个电视机给他砸掉了。这个太太跟先生闹得不得了。那么人为什么整天要娱乐，整天要麻醉我告诉你，因为人呢，一静下来就会想到什么？就会想到什么？你忙的时候不会去想的，你一静下来就想到什么？想到人生，想到结局，想到死亡。所以人一忙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想。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个人呢，一个人他很一个人一个单身汉，他在家里住的时候在家里面吵得很电视打开来这边是很热闹的演剧，唱片也打开来， CD 也打开来，吵得要命，然后电话也在响，什么都在响。那么他自己呢也不看电视，也不听收音机，也不怎么自己在看书这么那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什么怎么考的房子那么吵，那么多声音这么吵，你怎么自己什么都不看在看书他怎么讲你不知道闷呢怎么样会闷死人的，吵不会吵死人的闷会闷死人，吵不会吵死人。所以瑞士个地方好不好？瑞士好安静呢，静到一个什么地步瑞士的自杀率，瑞士跟瑞典两个国家都是世界第一名。为什么？就是太安静了，人一安静就会想到死亡的问题。所以人为什么吵？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讲话特别大声我们中国人小小的，讲话三楼都听得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那么吵？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些方法麻醉自己，一吵的时候一静下来就这些事情这思想就进来。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办法避免，你用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不单是我们中国人，美国也有。在美国南部有个城市，很逍遥的一个城市，叫做St. Louis， 那个城市纽奥良啊，那个城市是很逍遥的城市。那边的人呢，真是醉生梦死，吃喝玩乐，就是整天就是寻欢作乐，就是这样的过生活，很荒唐的。那他们那个地方啊，这个把这个死啊看得很随便，所以你常常看到他们呢，出殡的时候跟别的地方出殡呢，出殡的时候不一样的，他们抬了棺材。刚刚走，刚刚开始走的时候啊，大家很严肃啊，唱了些很严肃的诗歌，更加遇主绝境，更加遇主绝境啊，更加遇主绝境，更加接近，这很严肃的诗歌，走了没有几步啊，开始上爵士乐了，哇，这个喇叭也吹起来了，这个拿了抬了棺材可以唱歌跳舞啊，哦，这个叫什么？哦，这个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啊，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oh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oh Lord I want to be in the number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嚯，这唱歌跳舞，抬了棺材可以唱歌跳舞，但是我告诉你，几年以前呢，纽奥良有大台风啊，那个卡崔娜大台风。洪水一淹，还有没有人抬了棺材唱了？没有了，为什么不唱了？自己要死了，不是抬别人的棺材。所以人呢，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避免死亡，但是你避免不了的。那么对于死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有这个救恩的时候，死亡对我们来讲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安息。所以死亡在圣经里面怎么看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怎么讲？我们这个人呢，好像一个种子，好像一个种子，种子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干干的，很枯，很瘪的，而且那个种子你越放啊越难看，跟我们这个人一样啊。我每次来看你们的时候，我越来就越惭愧，为什么呢？你们这边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好像毕加，你看毕加啊，毕加，我看见他生下来的，毕加，他生下来的时候我在这里，生下来的时候我在这里，二十多年前，他生下来的时候我在这里，小小的啊，他爸爸妈妈带着他，小小的，那到现在这么大了，哇，这么样一个女孩了啊，所以一看到毕加了，哎呀，我这个种子就越来越干了，啊，很多的皱纹，这个种子很不好看的，这种子很不好看。越来越枯，越来越干，越来越干的，而且那个表面呢越来越粗糙，那个种子你越放越干，越放越黄，越放越粗糙的。但是这是个天国的种子，我们这个种子对死亡，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一个种子，种在哪里？种在天国的土壤里面。你们中间很多做植物生物研究的啊，那个种子一种下去，过了一回以后怎么样？长出很美丽的花朵，哇！瑞士这个地方啊，很会种花。你看那个到夏天的时候，那些每家每户在日内瓦这个湖畔，每家的房子外面那个阳台里面，都是一盆一盆一盆的什么，好美丽的花。在瑞士啊，真的是人间天堂，真的是人间天堂。瑞士真的是人间天堂啊！所以这个地方真是好，真是好，那个好美丽的花。非常吸引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我们就好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怎么样？种在天国的土壤里面，以后长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天国的植物。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话。我们种下去的是什么？必朽坏的，复活呢是不朽坏的。我们种下去是卑贱的，复活呢是荣耀的。好了，这里就讲到啊，讲到了这个也讲到我们这个对死亡的另外一种看法。不但是这样，基督徒不但是对死亡没有这种恐惧，基督徒还有个更伟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就在这个加的，在这个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这里讲到，有一件更伟大的事情要发生。这件事是什么事啊？就是有一天 耶稣基督自己要降临，降临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吹号的声音，天使呼叫的声音，天使长呼叫的声音，吹号的声音，点名的声音。到那个时候，天使长要点名了，马，你叫什么名字啊？
马克。
啊？我一下长不起来了。记什么？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到报告，哟，我来了。然后这位弟兄，你的名字？啊？
肖。
肖一兵，肖一兵，肖一兵来啦！然后点了，高丽琴，高丽琴来了，然后点了，讲了点了这个毕加，毕加来了，讲到这个，天使点名了，我们都去那边报道，然后突然之间怎么样？发现了陈先生呢，还有这个，何景光，何景光是吧？叫什么？冯景光，冯景光，对，陈先生，冯景光，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身体不是已经飘到很多地方去了吗？突然之间，他们复活了，也改变了形象了。然后，全世界的圣徒，从亚当开始，我相信亚当是得救的，亚当，耶稣基督，神已经为他预备了救恩，因为他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已经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表示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救恩。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以撒，这个大卫、约书亚这些人，通通复活了。然后所有的圣徒也复活了，玛利亚也复活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约瑟也复活了。所有的圣徒，连那十二个门使徒们，所有的信徒都复活。然后我们怎么样？通通得到神那里去聚集了，到耶稣基督那里面聚集。所以从前我们前辈的信徒们，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家庭的信仰都是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家庭，那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的先祖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先祖都要复活，然后我们通通到耶稣基督那边聚集，从此以后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啊？太好了。这几天呢，我们在这边的生活就是稍微有点这样的滋味。我们今天这几天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烦恼啊？有，但是一坐在这边聚会的时候，烦恼就走了。一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讲到慈爱与公义相连的时候，讲到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安慰了。是，我们还有人间的烦恼，但是最少这几天呢，跟平常不一样。这几天我们已经过得非常的安舒，我们在这边非常的安详，非常好的环境啊！我们不用自己煮饭，有人送来给你吃啊！我们也不用去看医生，哇！这几天大家都很健康啊！我们也不用洗衣服，衣服带回去洗。啊、我告诉你，将来在天国里面多好啊！会不会饥饿啊？不会饥饿，但是能不能吃东西啊？可以吃。哎呀，太好了！将来天国里面有生命树，你要吃生命树的过程你可以吃，有生命水的河，你要喝你可以喝。然后呢，我们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我从巴舍来到这边还要花37块法郎坐火车，将来呢，我这个身体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我要去日内瓦就去日内瓦，我要去这个苏黎世就苏黎世，我要去巴舍就巴舍，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将来我们住在一个大大的房子里面，就是神的家。那个家有多大？哇，太大了，立体的，立体的，1500英里长，1500英里高，1500英里阔，这么大的一个大房子，通通住在天父的房子里面。你去看启示录，就这么大，这么大，就差不多从我们美国的波士顿了。一直到亚特兰大这么大的一个整个的范围里面，这样所有的信徒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在那边最美丽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面对面的见到谁？见到我们的主，见到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在这边的生活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我们这些，我们真的希望最好都不用回去了，我们就永远住在这里。但是唯一的美中不足的，这里最只差一点点的， 他什么？没有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显现。如果耶稣基督在这边亲自的显现，哎呀，我们真的不走了啊！你把我打死我都不走，我飞机票我都不要了，把飞机票，我把护照都撕掉啊！我等，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在这边显现，我不走了，因为有主在这里，这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你明白吧？就是被提，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荣耀、最美丽、最等候的时刻了。好了，各位，后面第五章第十一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保罗就讲到了弟兄们，他在提醒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要面得到了祝福，得到了好处，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的。耶稣基督这一次的降临呢，是好像闪电一样，从东边到西边一闪，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耶稣基督。那么你讲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提呢？因为刚刚讲耶稣基督降临的地点是哪里？橄榄山。那么为什么需要被提啊？这个就跟使徒行传里有一个记载很相像的，就是腓力。腓力有一次他在耶路撒冷，他在那边灵修祷告，在读经的时候，早上突然之间呢，有个使者向腓力显现，告诉腓力你起来。他本来跪在那边祷告，叫他起来，他说你去，你去从耶路撒冷到加萨那个旷野的路，你去那边，因为那个路平常怎么样，没有人走的。那么叫他去，他很顺从啊。圣灵使者，神的使者，神的圣灵告诉他你去，他不讨价还价，问都不问，他就去了，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啊，旷野嘛，什么都没有，就看见什么事情发生了。有一个非洲的财政部长，管钱的，管那个财政部长，就坐着马车啊，一个豪华的轿车，就从耶路撒冷要回去，一说回去他的国家里面。他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读以赛亚书，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我看了，大概也是来过逾越节的，他就买了一卷以赛亚书，就专专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讲了耶稣基督受害。他读那一章就是怎么样？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受欺压的时候却不开口，他为我们的罪受害，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读了这段话的时候，他不明白，刚好腓力就到那边，然后圣灵告诉他，腓力你跑过去，腓力就跑过去，就跟马车赛跑啊，跑到旁边就听着他在大声的读这个以赛亚书，然后腓力就问他，先生啊，你读的东西你懂吗？他说没人跟我讲，我怎么懂呢？他就把腓力请上车，腓力就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后来这个财政部长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们马车还继续走，就看见前面有个小小的水池啊，这个财政部长就讲了，哎，这边有水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受洗，让我归入耶稣的名下。腓力很高兴啊，很好，我帮你受洗，结果这个我帮你施洗，结果这个财政部长就下了水池里面，小小的水池里面就受洗归入耶稣。然后这个财政部长就一受洗信耶稣，很开心啊，很快乐，就坐马车走了。那么这个腓力呢，他不能够坐马车走，一走去非洲了，就跑，就没办法再回来了啊！他怎么办呢？他就站在那里，站在那边，什么事情发生了？圣经上怎么记载的？圣灵就把腓力提了去，你看见没有？就是被提的意思。所以将来耶稣基督降临在橄榄山，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提啊？我们到空中去遇见主，橄榄山的空中遇见主。为什么需要被提啊？因为啊，你已经来不及买飞机票了，是真的，这个是很好的逻辑啊。你现在去，你什么时候去订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票啊？一被提是来不及买飞机票，而且我们一转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通通被提，一提就被提到耶稣基督那边去了，明白吧？啊，这就是我们荣耀的日子，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到了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这里就讲到 我们要预备。哪些人会被提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糊里糊涂的，不被提的，被撇下来，被留下来的。所以很早期啊，有些基督徒的书籍读刊里面呢，啊，有一本书叫做《眨眼之间》，也有本书啊叫做《被撇下的》，啊，就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的人不被提，哪些人不被提呢？就是没有准备的，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预备好的。虽然呢，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到教会，但是如果没有真的信耶稣，没有真的明白救恩，没有信耶稣的话，可能呢都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好像特别是西欧这个地方，像瑞士啦，像德国这个地方啊，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确在他们当初是非常盛行的，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变成他们一种文化，一种文化。所以瑞士人呢，德国人呢，有的人呢一辈子啊去过礼拜堂三次，有的是四次。第一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他到教堂去干什么？给他受婴儿洗礼，这是第一次去教堂。第二次13岁的时候到教堂去 confirmation 啊，对不对？什么叫做 confirmation？ 叫做坚信礼。因为瑞士有这个规矩，德国有这个规矩，你不到教会去做这个坚信礼的话，你将来不可以在教堂里面结婚的。啊，所以那些小孩1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叫他你到教会去受坚信礼啊，所以他就去第二次进教堂。第三次进教堂什么时候进教堂啊？啊，结婚，对，毕加已经准备好了。啊，第三次进来要结婚，要结婚去教堂。第四次什么时候进教堂啊？啊，对了，第一次的时候啊，不知不觉被人抱进去的。第二次是糊里糊涂，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坚信你信的什么也不知道。第三次勉勉强强，不结婚不行的，一定要结婚的。第四次呢，冷冷冰冰的，人已经冷了，你要把他抬进去，一辈子就在那四次。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被提不被提啊？保罗讲啊，这样子的话，好像什么，好像贼来了一样啊！耶稣来了，你都不知道，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这个被提呢？第一，你必须是得到这个救恩的人，所以你必须是什么？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就是一个有信仰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是神所认识的人，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你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面？在不在啊？你们没把握，你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面？在啊！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那糟糕了，那时候点不到名的啊，点不到名。这所以你要清楚自己的救恩。所以保罗啊，他是非常的快乐，他讲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啊。所以你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你没有感觉的，你不觉得被提有什么重要，你也不觉得这个被提这个信仰有什么重要。第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但是你要得到救恩，你要持守这个救恩。就是保罗在第五章讲，要拿什么做护心镜呢？信和什么？爱。信和爱做护心镜啊，这里讲的啊。那你们看这第几节？第八节啊，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爱神的心，一个敬奉神的心，一个等候神的心，来做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心的。如果我们的心呢流荡了，这个心野掉了，这个心跑到世界去了，这个心被狗吃掉了，那糟糕了。那我们这个人就没有保守这个救恩了。第二，保守救恩更要紧的，用什么当的头盔戴上啊？把得救的盼望，这就表示我们持守救恩了。得救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哪里啊？是我们将来的移民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最奇妙了，中国人最奇妙。中国人呢，这个是国家最大的一个国家， 人口最多的一个人口，地方最多的地方，但是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移民的最厉害的国家。很奇怪，好像广东台山人呢，好早以前就移民了，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就已经移民到美国旧金山去了，去做苦工去了，那么早就开始移民了，那么移民，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人就这个出国这个是很热的，出国热，但是我们中国人你知道，我们最后一个移民的目标是哪里？天国，没错，我们最后移民，这就是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头你要想到将来的事情，你不要尽想到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头只是想到地上的事，那糟糕了。所以在旧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讲到罗德的家庭呢，罗德的家庭他们那个国家那个地方要毁灭了，神要用火来毁灭的地方，毁灭的前一天呢，就派天使到他们家里面去勉强他们，抓住他们，要拖他们走啊！结果一拖走的时候，罗德也走了，他的小孩也走了，他的太太那个头啊，里面充满的是什么？索多玛的房子，索多玛的麻将牌，索多玛的娱乐，索多玛的电影院，索多玛的这个卡拉 OK， 索多玛的餐馆，索多玛的这个游乐场，索多玛的赌馆。他一想到呢，真好玩呢、啊。这个好像他不想走啊，结果天使叫他走走走，他就走走走走，走到半路的时候，硫磺火已经下来了，轰轰轰，硫磺火烧下来，整个城市都熔掉了，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啊，那个温度烧成这样。索多玛俄摩拉你知道吗？神烧他的时候，他是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啊，气化，你看那种能量，那种热量，哐一下就没有了。结果罗德的太太怎么样？就稍稍的回头看，偷看一眼，他舍不得那个地方，因为头里面想到了，他不想逃命了，他想到什么？还想到以前在索多玛那种放荡、那种享受、那种奢侈的生活。结果他一回头怎么办？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石膏岩柱美人了，岩柱不是石膏美人，岩柱美人变成个岩柱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了，要拿得救的盼望当做什么戴上？当做头盔戴上。如果我们呢跟罗德的太太一样，满脑子都是想到今天这个世上的这个吃喝玩乐，世上的最终之乐，世上这些享受，世上这些败坏的事，如果整天都想到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你啊，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章鱼啊！你看过八角鱼没有？章鱼啊，那个章鱼那个脚不但是很长啊，它那个头才一点点大，而那个脚很多很多脚，八只脚，每一个脚上面还有什么？一块一块一块一块，那个干什么的？那是吸盘呢、啊。所以它在海底里面，不管你几级风浪啊，海啸都没关系啊，它啪一趴在那边。动都不动啊！海啸都没有用啊！海啸一来，它啪，动都不动，海啸都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啊，基督徒啊，你千万不要这样啊！如果我们爱世界爱到这个地步的话，耶稣基督被提的时候，你屁不会被提啊！耶稣要提你，你怎么啪？你不要走啊，那还得了？那还得了？所以耶稣说，你要拿得救的盼望当着头盔戴上，如果你不戴，你会不会被提啊？不会啊，弟兄姐妹。所以第一，你要怎么样？要得到救恩。第二，你要怎么样？要持守救恩。第三，更重要的，第五章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怎么样？这个字同活，你还要活在救恩里面。我的人生观，我的讲话，我的做事，我的爱好，我的喜好，要跟耶稣基督有一样的人生观，要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我在地上做事，我是为神做的，兢兢业业的做，所以做为耶稣生活 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管了啊，就是整天做礼拜唱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旧约里面约瑟他是在做宰相的，做总理的这个工作的，但以理也是做总理的工作，虽然他们做总理的工作，但是他是为神做的，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做工，你照样做你的工作，你照样做你的总统，照样做你的部长，照样做医生，照样做专业，照样做工人，照样做老师，但是我的人生观，我的目的是为着福音，为着多有人能够相信耶稣。不管我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的一个心愿就是为了神的国度来生活的，这就是与神同行。所以就是有这个与神同活的这种人生态度，就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被提？第一，得到救恩的人；第二，什么样的人？持守救恩的人；第三，怎样的人？活在救恩里面的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我跟神是同样的心态，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理念，同样的态度来地上过生活。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有个太空船呢，阿波罗16号就飞到月球上面去。那么这个他们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拍成一部电影，叫做月亮的阴暗的那一面，就是讲到这个整个登月的这个过程。那么他们这个登陆的时候呢，这个飞船上去以后，有两个飞船，一个母船呢就绕着这个月亮那边转，然后这个子船呢就是登陆月球的船，这个子船就降落到月球的表面去。有两个太空人，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查理·杜克，这个杜克这个为弟兄，他就登陆了。那么这两个太空人登陆到月球以后，他们就坐在那个小小的月球的车里面，当然穿那个太空衣了，很特别的太空衣，那个太空衣呢穿那个很特别的衣服。然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呢，在月球上面开着月球车跑遍了月球的地方，然后收集这个月球标本，拿些地质上研究月球地质所需要的东西，收集好了以后，然后在上面3天，第3天他们就回到这个母船那边，从母船再回到这个太空舱，然后再回到地球上面来，这就是这样子找。那么这个弟兄啊，等他回来以后，他的人生有很奇妙的改变。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呢，就跟这个 Duke 弟兄讲，请他去参加查经班，他就去参加查经班。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心里面读参加查经班一段时间以后，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他觉得圣经的话，圣经的道理的确是不寻常，他就很愿意借着圣经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有一天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的时候，他就向耶稣祷告，他说，耶稣啊，我真是渴慕能够认识你，能够与你有交往，能够做一个信服你的人，你帮助我了，你如果能够真的向我能够启示你自己，开启我的话，我一定我这一生要委身于你，跟你同行。结果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呢，很奇妙的，耶稣基督果然借着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他改变了，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然后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心里面一种说不出来很奇妙的一种平安，一种满足。然后他就常常去跟别人做见证，他讲啊，我曾经有3天的时间呢 moonwalk 月亮上面行走 moonwalk， 你们大概知道那个 Michael Jackson